请各位保持刚才那一段的圣经，我要解这段的圣经。这个题目也是从我教会跟弟兄姐妹分享过的。我们教会的今年的主题就是建立教会，迈向永恒。我们怎能建立教会呢？主来的日子很快了，我们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教会来迎接我们的上帝？那么其中一样，这是很重要，教会能够建立，绝对绝对不能少一些什么基督徒，绝对不能少的就是一些委身的基督徒。所以今天我们谈到委身的时候，委身这个字很特别哈，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不能委身呢？因为要委身的时候，那就是会毁身啊。那个广东话呢是一样的，歪山跟歪山是都一样的。为什么要委身呢？要委身的时候会毁坏身体的，会伤身，伤害身体，所以不如我做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那就可以保养自己了。如果教会都是这一类的基督徒，我告诉你，教会绝对不能增长的。一提到委身的时候，这个带着一个什么字眼呢？是一种的，不是开玩笑的，是很严肃的，是一种承诺，是带着一种承担的意思。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没有那个 PowerPoint， 没有啊？有啊，那个已经到了那个引言的时候。那个委身就是带着一种承诺，带着一种的承担责任的，这是一种的不会随便更改的那个意思。那么相对今天在北美，我告诉你，很多人在北美都不愿意有一种委身的那种观念。有人统计在美国北美的那些人，他说美国人平均每5年就搬家一次，越来越少一些人能够在一个公司里面一辈子做在一个公司里面上班的，很少，可能跳一直跳的。婚姻也是，现在越来越多人离婚了。不但是北美，现在北美 50% 他们是离婚的，结婚就离婚的。有没有听到啊？有一些最快离婚的是什么？现在不是北美啊，现在在国内也是一样，尤其是上海，听说他们现在见到的那一些的见面的时候，他们说什么？他们流行一句话：“你离了没有？你离了婚没有？”现在非常非常简单的离婚哦。现在离婚的不单是要，不是一定要上那个律师行啊，就是请他一吃饭就可以了，就离婚饭。所以有一天你看到太太说跟你吃饭，你不要那么高兴，他就想你就 吃完这顿饭就跟你离婚了。越来越简单了。听说有一些他们结婚还没有到一个礼拜，因为上去那个买超市买菜吵架，然后就离婚。这个时代不讲委身，同样到教会也是，一想到有一些不动，对自己没有利益的，我就走了。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是一种的消费者的一种心态。究竟我们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做一个上帝心意中的基督徒？今天我们从这一段圣经看三方面。第一，那这个委身不是王牧师说的，不是单单是我的观念， 我的观念乃是从圣经里面所讲的。这是圣经所讲的一个委身的呼吁，这是第一点。我们再读第一节一次好不好？第二节一次好不好？我们再来念那个十二章第一节，可能你忘出来也可以，一起念。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听到这里所说是，要将身体献上。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这个身体的献上，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叫做委身，是整个人的。这是保罗一个劝谕，这个是一种的呼吁，我们要将身体献上。这个身体献上是整个，是整体的，是全心全意的。我们做基督徒绝对不可以做一个 part time 的，一个部分时间的。哎，我献，我只献我的手，但脚不算，不献的。我只献我的脚，不献我的手，不是的。如果你献的是只是一个部分的，这个不是身体，这个是肢体，这个是尸体，这是不对的。圣经要求我们是委身，是整个人头上。很多人误会，以为着，哎，这是传道人吗？如果是夏令会要拿第三个星，我们教会有奉这个夏令会有奉献心会的。我们第一个星就是说要信主，第二个星就是生活奉献，在生活里面来荣耀上帝。第三个星就是蒙召做传道人。很多人以为就是，哦，这个是做传道人呢，这个是做那个牧师呢，大家要委身。我告诉你，也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话，不是单单对牧师传道人讲的，这是对罗马的教会每一个信徒来讲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如果真正有一个认真追求的基督徒，他要了解，这个委身不是单单对牧师传道人，是对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一个要求。当然我一会儿就会讲为什么一个基督徒怎么会委身，值得吗？当然值得。这个委身的呼吁是从上帝而来，是对每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发出的要求。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再为自己活，我们或死都是基督，都是为基督而活。这个委身，很多人以为就是，哎呀，就是委身，委身给基督嘛，那个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委身给基督，这是很空泛的。什么叫做爱意委身给耶稣啊？圣经就留在这里告诉我们，你看保罗就是一讲完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是立刻讲什么呢？就讲到啊，那个要我们肢体有各有用处，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发挥恩赐，这个是谈到教会里面我们怎么建立教会。所以委身不是单单在那个很空泛的，就是说，哎，委身基督，这是不是个口号？乃是实际的，在你的教会里面，你能不能委身？从你怎样在教会里面的那个为人处事来侍奉，就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委身的基督徒。今天我们了解，这是上帝的一个呼吁，我们要委身。所以那个 Rick Warren， 大家知道马鞍峰教会的那个主任牧师 Rick Warren， 他提到就是会众跟会友的分别是什么。他说会众跟会友的分别，这是一个字，中文是两个字，英文就是一个字 commitment， 就是委身。 同居跟结婚是不一样的。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要委身给基督徒，不是同居。所以 有本书很好，有本书呢叫 Stop Dating the Church， 这个是 Joshua Harris 所写的，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没有，很值得看这本书，好像还没有翻译出来哈。这个作者曾经谈到，他本来年轻的时候都是一个很喜欢，少年人时代都是很喜欢 dating 啊，找那个 dating game。我们教会都曾经来开过一个恋爱婚姻的讲座。曾经有一个英文堂的一个姐妹一个导师说，哎，我们应该用什么题目呢？啊，他说用 dating game 哈，啊，我立刻就很受不了。Dating 怎么会有一个 game？ 啊，真的在北美很多的人 Dating 就是当作一个游戏，缓缓的。所以这个 Joshua Harris 他曾经说过，他以前就是交女朋友就是玩玩，不用负责任的嘛，很容易啊，见面吃饭，啊，就可以了，走了，啊，所以如果说我要结婚了，就不一样了，啊，Dating 很欢喜了，对不对？的结婚，所以为什么人说结婚了，啊？哎呦，他说恋爱，他一样说，婚姻就是恋爱的坟墓，没听过啊？有没有听过？恋爱是很温馨的嘛，啊，但是吃饭啊，一个红豆冰啊，啊，不一杯就可以了啊，两个接桶啊，是吧？两个接桶怎么说啊？吸管。啊，多好呢，又省钱，啊，又温馨，啊，多好啊！啊，去那些的，那个餐馆啊，都是暗暗的、暗暗淡淡的。哎呦，你看我是白马王子，我看你是白雪公主啊！啊，多好呢啊！大家就是黑黑的做人啊。结婚了啊，有人说啊，结婚之后啊，就不得了了。一结婚呢，当揭开那层纱的时候啊。那个面目就出来了啊，那个狰狞的面目，为什么那个是音调不同呢？以前呢，啊，哇，还有 dating 的时候，哇，就是开门呢，上车的时候开门啊，然后人才走都过去，到那个司机的位里面才那个才开车啊。哦，结婚之后怎么样啊？不同了啊，音调都不同了，对不对？啊，以前就是，哎 ，waiter， 哎，要什么？你吃什么？啊，你要什么饭？我要吃什么饭？啊，你要什么菜？我就要什么菜啊。结婚之后怎么样？哇，进入现实了，因为大家要进入真的那个生活里面，啊，不是这么温馨了。煮菜，啊，洗碗，啊，音调也不一样了啊，那个音调突然间通不同了。以前呢，啊，很温柔的，哎呀，吃饭没有啊？啊。啊，现在呀，要吃什么啊？现在不是煮菜啊，洗碗啊，怎么会？现在都是我煮菜的，都是我煮饭的啊。你应该你要负担那个责任。哦，不同了，因为进入现实了。很多人只是停留在那个 dating 里面，不喜欢去结婚。为什么？哦，结婚太现实了，要付代价。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子哦，做一个 dating 的 with the church。 dating 是什么？一年啊，每个月来都算好了。有一些基督所谓的一些什么徒啊，这个糊涂啊，不是基督徒啊，一生只来三次教会，有没有听过？出生的时候给妈妈带出来 baby 嘛，带来啊那个奉献礼或者是婴儿受浸啊。有些天主教就是这样子的。好了，第二次怎么来教会啊？结婚，啊，结婚了，哎呀，逼着了，啊，你是基督徒，好了，我陪你来，就是到教会去。第三次也是被给人抬进来的，是什么？就是那个丧礼。有些基督徒都是在一种的 dating 就是每个来教会崇拜，哦，嗨，唱诗走了，哦，好，搞定。这 这个不愿意付代价的，我告诉你，不愿意付代价的基督徒不是一个真正成长的基督徒。如果真正你是明白神的心意，你要知道，正如这本书 Joshua Harris 所讲的 Stop dating the church， 我们要停止，不要再与教会只是停在那个一种的 dating 约会里面。我们要什么？ Fill in love with the family of God。 我们要在神的家里面，真的要，真是要爱，那个爱进入现实。对啊，我已经有承诺了，我的爱不是在那个 romantic 里面，我的爱真正的，我愿意来付上代价。 Rick Warren 是讲到，所以他的教会，他们要求每一个真正成为会友的基督徒，他们要写什么？他们要写那个会友的誓言。你们知道吗？会友的誓言，哎，结婚才有誓言嘛，发誓的誓，誓言。哎，做基督徒、做会友都要誓言嘛，啊，所以他们要通过，起码要四年。我们愿意要支持教会，要成为一个爱侍奉主的基督徒，我们愿意来参加聚会，来服侍，来实际奉献，来怎么样，有承诺的。有人曾经提议他，哦，你这样讲啊，很多人就逃了，走了，会离开教会的，你这样要求。 Rick Warren 怎么说呢？他说，离开教会的人一定是有的，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因为有人离开教会，我们就不对他们来讲出上帝的心意。上帝对基督徒的要求，对基督徒的期望是什么？如果我讲出来而令到他走，由他走吧。这也是我的牧会的一个理念。如果我是讲出真理，我是对教会的要求，是因为基于真理的话，我不怕的，我不怕你走，因为我知道我要牧养的是一个怎么教会，我建立一个是个怎样的教会。如果你为了怕人而不讲出神的心意，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教会，投人所好。你要为了满足这个人，又要满足那个人，你的教会就三不像。我告诉你，这个变成那个市场口味，你建立的可能是一个联谊所，是一个超市，是一个 social club， 不是一个教会。教会就是要将神的心意来讲出，给人明白，而且他们愿意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慢慢留下来了，那这就是真正教会的基督徒，真正神信的基督徒。很多人不明白，就是怕，哎呀，你怕走了，哎呀，那个这样讲，这样的人走了，结果反而在累。害了教会，害了这个不是成为一个真正神心意的一个教会。我非常同意他所讲，这也是我差不多30年牧会的一个信念。我告诉你，真的，教会必须要有他的立场，而且教会必须要将神的心意要讲出来，这个尾声很重要。第二本书我介绍你，就是 John Stott， 一个英国的一个传道人。一个英国的传道人，就是那个是圣公会了，很奇怪啊，圣公会很多时候比较是大宗派呢，很多的圣公会呢，很多时候都不会太着重那个讲道的。但是我告诉你， John Stott 是一个例外，他是非常着重讲道的。有些圣公会你知道吗，只有15分钟的讲道，15分钟 15 minutes。很多人很喜欢了，哦，好啊，找了一点钟头，啊，最紧紧时就走掉，啊，可以啊，啊，所以牧师讲长一点了，哇，我们就唠叨了，哦，这个牧师很长期了，怎么样、啊，我告诉你，不一定短的讲道就是好，太短的时候怎么讲出神的话语，对不对？怎么讲的透彻神的话语？所以杨牧国，听得懂杨牧谷吗？我的海外神学院的校友，第一届的校友就是杨牧谷牧师。他讲他鼻咽癌离开世界，这也是他最后死的时候都是身体的机能那个 是一个疲累了，过度的疲累来离开世界的。他写了很多书，你看过他的书吗？哇，这么好的，你佩服他。他讲什么？如果一直讲的短，一直要求教会短讲短讲短讲，太短的讲道，这产生短命的基督教，短命的基督教。我告诉你，我回到大陆去传福音、去培训、去教神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些人就坐在这里吸吸吸，讲了六七个钟头，他们还在吸的。感谢上帝。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国内很多教会复兴，一些的信徒一直起来，要担负很重的责任。虽然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装备，但是他们的热心，你值得佩服。John Stott 是一个非常着重讲道的一个人，他91岁离开世界了，91岁，他的讲道在英国伦敦是数一数二的，是很多人都受到他的很大的恩惠影响。他讲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彻底的门徒》，这个 The Radical Disciple。 门徒就是要强调 是什么呢？ Disciple 就是从那个 Discipline 而出来的， Discipline 都是带动一种的，就是用纪律，是有轨线的，是有一种的很严肃的来对他的信仰。这个 radical 啊，那个他用那个彻底那个字呢， radical 很特别，这个根呢就是讲那个根，那个 root 的意思。所以一个基督徒能够做一个委身彻底的基督徒，乃是从根开始的。因为基督徒为什么会委身呢？乃是一个灵性的问题。如果真正有好的灵性，他绝对绝对他不会不委身，我非常同意。所以我告诉你，这个很多很多委身的基督徒都成为很多委身后来的人的一个榜样。我最近我的那个第一间神学院的院长也离开世界，92岁，詹林芳牧师，他对我的影响太大了。第一届神学员不是着重学位的，不是着重那个 intellectual， 这不是着重理性的，他们不派那个，不愿意派那个 degree， 他要求学生就是最重要就是委身。我那个老牧师他怎么说？他说就是在讲台里面有点胃痛都要讲完才算，死都要死在讲台。哇，他就是这样子。我都从来没有见过他退休的，真的没有退休。从他19岁出来传道，91岁、不是92，91岁离开世界，都是1991，19岁出来，91岁离开世界，这个是多少年，师父呢？是72年，是不是？72年来服侍，都是建立教会，在。到了那个美国那个圣何塞也建立神学院，建立教会，甚至最近我看他的 website， 他还在讲道，两三个礼拜前才离开世界，太感动，一生没有停过。他的儿子都是牧师，而且神学院的教授，曾思翰都是一种完全委身。他对我的影响在深深影响在我的心里面。做一个传道人很重要，就是真的要委身，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乃是要真的完全投身在神的教会里面。如果一个教会有这种的基督徒，有这种的传道人牧师，怎么会教会不增长呢？我绝对相信一定有。好，第二方面，这个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是委身的呼吁。这个委身的呼吁不是单单是我讲，乃是圣经所讲，圣经的要求是要求